如果你失去我们全国的那个人民的时候，你是苦还是乐？那波斯匿王先回答这样，他还是很有智慧的，你知道吗？他不是直接回答苦，他说我如果没有人民，就不可能有我国王。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国王的权力是建立在人民身上的，听懂不？你听得懂这一句话，你就知道国王虚妄了，他要依他而起，依他而起，他就是众缘嘛，很多的很多的因缘而升起的这个权力。权力还是这个权力啊，这个权力好了，这个权力是这么的不实在虚妄，对不对？这种依他而起的王位权力这么不实在，有什么好执着的？有什么好贪爱好计较的？有没有需不需要？我舍不得吗？都不敢回应。为什么都没有人敢回应？不能入法，出一点声音，录下来。有没有需要执着？不要啦，依靠这么多的因缘而起的，连那个国王都知道说，人民如果失去的时候就没有我这个国王了，所以我很爱他，执着他。当失去的时候，我会苦得不得了。哦，那这样讲，又茉莉夫人就跟他讲，那怎么样才不会苦？我不要爱那些人民，哦，我不要爱这个王位，那我就不会苦。那不是很快乐吗？对不对？没有什么好爱的。要请我去当国师，马上叫他这一刻我就走，叫他解忧除恼。好，这个地方，所以名利也是不可得，好，也是空如幻。太太嘞，孩子，这边都是写的丈夫好了，你这边要这么多女众，把他舍了，让他出家去修，好不好？没有人敢出声音。王文姐好了，是你要舍他还是他舍你？两个一起好了，这样比较平等。好，身体也是一样嘛，身体不管是一部分还是全部，这个好，当这个三轮体空，这样才出世间的时候，这个了解哈，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哦，有舍才有得，世间的舍哈，啊，出世间的布施，你看看在这边来讲，世间的人能够舍这些外在的财物，但是舍不掉这个法，钱财什么都舍，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我有做了，这件事情我有做，才叫做有舍才有得嘛。出世间里面哦，他舍掉财物，他也这个法一起舍，因为无舍亦无得，舍跟得都如幻如化。要这样的意念，要这样的分别，要这样的解析，这样的理解以后，才会真正入化。哦，这个地方好吗？可以哈，无所舍，对不对？这样能不能理解？没有我嘛，也没有接受对象嘛，也没有财物嘛，都是空如幻嘛。虽然这些原生因缘所生，但是如幻如化嘛，所以无所舍嘛。好，了解吗？ 可以吗？哈，好，什么？但是什么叫做具足坛波罗蜜？既然谈波罗蜜，谈那波罗蜜这个具足，我们反过来说，什么叫做没有具足？反过来说，好，那这样相对的之下，才比较能够体会到相对的法，也就是平常我们在练习慈心观的时候，我们在观愿我无嗔无怨。无恼无苦，健康快乐，幸福吉祥。如果想不出什么叫无嗔，想不出来，那你就观有嗔是什么样子，气得要命，那叫嗔。哦，原来这样叫有嗔。好，那没有这种状况之下，这种无的状况之下，那不是很快乐吗？好，所以有时候搞不清楚空的状况之下，就要体会有的状况之下，再回来舍掉有就是空那种情形。好，看看什么叫做没有具足谈那波罗蜜。好，用比较的具足跟不具足。第一个，要能够具足，是不是要舍一切所有？哦，一切通通能舍吗？只要是你的所有权，通通可以舍，对不对？刚刚已经举例了，衣食药车房钱名利丈夫太太孩子生命种种，不管它贵重还是一切难得，通通舍。好，那相对的，什么叫做没有具足谈那波罗蜜？舍一切所有减一，然后 n， 这是数学的。舍一切所有一 n 等于无限大嘛？哦，那舍不具足就是 n 减一嘛，叫做少一样东西没有布施到，就叫做没有具足。这样的数学不是很简单 ，n 减一，哦，有的修哈、哦，很好、哦，能够真的舍的时候无所有。好，我们先知道道理，先知道理路，哦，等一下看看这样怎么去一个一个解析过来，啊，第二个嘞。要具足的话，是不是要能够平等？平等心，等心于一切众生，是不是？啊，不能平等心与一切众生。什么叫不能平等心与一切众生？啊，对于一号的平等，对二号不平等，那叫做没有平等心。这样了解吗？我们就这样举例说明，就听一号二号不要马上想到谁，不要在那边偷大亏。好，不要心里面马上想到谁，在那边起烦恼。好，这样听得懂吗？我在举例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想到是哪一个人，然后在那边困扰的要死。这个有时候电话中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在那边自己起烦恼，骂我的时候，就是像这种状况，你知道吗？我们在举例说明的时候，你记得例子，然后你要去开眼。比如说讲说等性一切众生，好，跟你讲，你对一号啊，一号的族群，你是不是都平等心？但是你对二号跟二号的族群不能平等，这样懂吗？你在平等在慈悲的时候，你在舍一切所有就是慈悲嘛，怜悯心嘛，要不然就是恭敬嘛，对不对？但是你对于 一号灵敏恭敬的时候，你对二号不能灵敏恭敬，那叫做没有平等性，就这么简单，讲清楚说明白。那举例举到你很清楚，要不然有的人愚痴到那种情形没有分辨了，这样听听东就只有东，西他搞不清楚了，这样知道吗？要能够推演、哦、好，要能够平等心、哦、好，还有呢，要能够为萨婆罗智，为了萨婆罗智，那才叫做具足，具足他那婆罗。你在布施的时候，你是为了佛智而布施的，为了得到萨婆罗、哦、什么叫做没有为了佛智？比如说布施的时候是为了声闻辟支佛的涅槃，或者为了人天，这个叫做没有具足，这样了解吗？很简单、哦啊，什么叫做为了什么是具足？为了得到诸法实相，啊、哦，为了得到诸法实相，这个，那什么叫做没有具足？没有具足就是为了脱离生死，只是为了自己生死解脱，这样叫做不具足，这样了解吗？这样听得懂吗？好、哦，这样你这样了解分析以后，你知道什么叫具足不具足。所以在布施的时候，能够舍掉一切，从最浅的财物能够舍，好、哦，最浅的财物通通能够舍，到身体生命，好、哦，到这些通通能够舍，好、哦，那就是舍一切所有。就是能够具足檀那婆罗蜜，能够平等于一切众生，哦，善的善人也是平等布施，恶人也是平等布施，对不对？蚂蚁也一样啊。其实我们对苦的众生哈、哦，我们众生基本上慈悲心是有的。对苦的众生还可以，对在造业的众生、哦、尤其造恶业的众生，我们这个、哦、慈心还要能够保持，恭敬心还要能够保持、哦、有点困难。这个明明很比如说成绩心，对他对成绩心还能够容忍吗？起得了慈悲心吗？哦，这个就有点困难。所以这是我们要能够培养，如果不培养这个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平等？当然有很多种角度了，这是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为了萨婆罗智，萨婆罗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指智慧的部分，但是指实相的部分是不是圆满的时候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都是相关的一种说法、哦、那你看看舍一切所有跟等心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已经等心之下已经包括一切众生了。好，那我们前刚刚讲说施者受者财物不可得，这是布施里面的因缘条件，但是要能够具足必须要能够有这几个条件因缘，至少这四个条件，这样的了解才能，虽然很简单，我们只是看到说以无所舍法应具足檀那婆罗蜜，施者受者以财物不可得，但事实上它里面的内涵很深很广的。所以佛陀在那个过去生的故事里面常常讲一些他的例子来说的，所以会看到像什么，像那个 舍身喂虎的例子。我们以前弄不清楚的一些事情，就像老虎是不是很凶猛的东西动物，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老虎是伤害众生的，伤害人的。好，那应该它是比较低级的，而且它是恶类，恶兽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分别，有没有办法等心布施给老虎？没办法。不过佛陀在单单在阿含经还是在哪一经里面呢，他就讲说，那个有一次在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地里面出现了一个塔，那座塔里面佛陀开的，里面有他的过去生的骨灰，那他就跟那个骨灰顶礼。那做这种顶礼以后，其他弟子都觉得佛陀你已经是天上天下唯有独尊的世尊，你为什么还顶礼这个骨灰？那佛陀就讲说，我这是如果没有过去生的这个骨灰这个人的话，就不可能现在的世尊。那做了什么事？以前有三个太子，其中这三个太子出外面去的时候，就看到一只老虎，母的老虎，有好像有五个还七个老虎，小虎啊，那个他们母的老虎因为生产了以后已经几天了，没有力气去捕其他动物，所以已经快饿死。那这个之下他要吃掉那个小老虎，那这个时候那个经过那边的那个大太子，要想说啊，众生很可怜，这个重情相情况之下，所以他就走了。那第二个太子也是知道他很可怜，也要走了。第三个太子看到他也觉得他很可怜，但他心里面想，如果老虎没有得吃的话，他到最后要吃掉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就跟他们两个哥哥讲说，你们先走，我还有事情。那他就留下来，留下来要自己跳下去给那个母老虎吃。那因为他是菩萨，所以母老虎吃不到他，他的菩萨的威德老虎吃不到。后来他就自己把自己身上弄出血来，那个母老虎才有闻到那个血腥味，才吃那个那个太子。那这个太子被吃掉以后，他的妈妈往后梦见一些异象，那后来再去追查了以后，两个大儿子跟二儿子回来讲说，那个老三已经被老虎吃掉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去收尸，建了那个舍利塔。那佛陀讲这个公案里面，这个公案里面有大的太子是后来的文殊菩萨，那二的太子是弥勒菩萨，第三个太子是释迦佛，是后来这个。那里面其中的那几只老虎，就乌比丘还有舍利尔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就是这几个人的公案。佛陀过去生里面都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以我们人间的思维里面根本没办法想象说，一个尊贵的太子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生命布施给老虎，在世间的思维这是不合情理的。但是菩萨所行是超越世间的，超越世间的一种思维，一种做法。因为菩萨在发心里面呢，要能够舍一切所有，能够等心一切众生，能够为了佛道，为了佛的智慧，能够入住法实相无所得，这样的一个因缘之下，他这些是做的，可以做得出来的。那佛陀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他所行的，在告诉我们众生，这是一种法布施，用他身体所做的，他的生命所做的，过去生就法布施、财布施之外，在这一生里面，他见到这个舍利塔里面有他过去生的骨灰，他还照样顶礼， 已经最尊贵的佛他都这样定义，所以他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行、哦、那这是个例子，我们让我们做一下参考、哦、那在这边再回来看看的是以佛陀的过去生跟我们平常里面面对的，我们平常里面所行的部分，我们都已经受过菩萨戒，那从布施里面能够升起这个六波罗蜜，那布施能够升起的是檀那波罗蜜，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个参考，是第一个最我们刚刚的对象，你看对象里面你用恭敬心，恭敬心还有灵敏心这样来区分的话，比如说持戒精进的佛还有灵敏心的病人，比如说这样区分，但是财务是不是都一样，这样可以理解，我们这样的划分，以我们这些菩萨我们在做这样来讲，你对佛身体的恭敬心，这举例说明而已，对病人身体的灵敏心，恭敬心灵敏心我们都可以发出什么，财务里面你能够最简单你能够做到什么东西，食物嘛，佛陀来托钵要不要布施供养，可以做得到吗，这个是很简单的嘛，对病人能不能做得到，食物无人困难啊，对病人能不能对他 好脸色，可以吗，如果是你有嗔有怨的可以吗，可以最好，不要身口意都在供养，还是说只有供养那个嘴巴而已，一说到阿扁就气，大师就气得要命，讲清楚说明白，好，那个从食物你看这个食物是比较容易布施的，一顿饭这样来说，这是从下的，我们讲最下的那种布施，还有什么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外物，脸色，对佛陀大概不会有问题啊，音声还有眼神等等，这样这个可以做到嘛，我们这样区分的，再来比较中等的，这个都把它想的一样了，比较中等的是什么，财务里面可以区分的什么，100万好了，可能吗，没有人敢出声音，一下子写太多了嘛，这是印尼盾，印尼钱比较薄一点，好，这是中的来讲，这个已经算比较中的，我们要做到这个地方就比较那个，妻儿子女这样算不算中的，好，这个地方布施给那个佛或者病人，佛不会要这个了，不过布施孩子去出家好了，好，比较上的是什么，自己的身命，好，这是一般人最难舍的是自己嘛，所以这个还比较属于上的部分，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是什么，法布施， 不是佛法，这里面，所以财布施跟法布施，这个就要因缘和合。当然在这里面，我们第一个是看到佛陀过去生里面，佛陀的过去生里面，我们看到佛陀他最初也是用食物布施的，布施了以后，然后佛陀后来有做的过去生里面有做的那个所谓那个做陶艺的，做陶艺的他布施的当时的释迦牟尼佛，布施了一些什么所谓冰糖啊藤生啊，释迦过去生的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发心，发心以后要成佛，佛号也要叫释迦牟尼，有这个。因为出家人没有储蓄什么东西啊，所以布施这个可以做什么药用的，食蜜啊，做药用，非食药。这是当时的东西，所以他后来发心 要成佛的时候也叫释迦牟尼。那也有布施到到最后在比较下的部分，还布施的什么叫做我们《阿含经》里面看到一个叫做牟尼公主，也是释迦牟尼的过去生。牟尼公主布施了什么东西？酥油点灯，对不对？酥油点灯，这个是对佛的恭敬，这个都算是这个地方小的哦。那你看，对我们这些发心的菩萨，从布施能够升起檀那波罗蜜，会不会很困难？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觉得其实要行菩萨道，你不要一下子把它设定很高的一种情形，你知道那些因缘条件之下这个地方，你就掌握到这个，其实你先从最简单的布施做起，财物的部分那是小的，食物也好，衣服也好，医药也好，那个房子，这些比较大的可以列为中的部分，那比较简单的可以先做，像这种东西。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五个因缘条件，有恭敬心于佛但是目的要为了得到佛的智慧。现在的布施是有这些东西在布施，那果报，菩萨得到的果报不是为自己。他要再把这些果报莫嘎离如嘎如达，他还要再布施给一切众生，菩萨是这样所以要跟一切众生共有，那所有再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在这边布施的我所接受的对象还有财物，这些都不可得，在实相中都不可得。然后以前曾经跟密宗的他们在探讨密宗的财神法他们讲说最好的财神法就是布施，他们这样讲。那他们在做财神法的时候说你们如果比如说做财神法得到十分的财物，你八分还要再去布施，你大概只受用两分，这样。你不要全部把它占为己有，你把未来世的福报通通拿来先用了，以后你就没福了，你就完了。所以只是引用过未来的福先拿来用，但是你要赶快再修福。那从菩萨的角度来讲，你现在所做的布施，你要记得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你要记得那个福报是要跟众生共用，会不会自己受用到？还是会嘛，还是会。但是这些福 该舍的时候能够布施的赶快拿去布施，菩萨的用意是这样。好，在经里面论里面常常提到的这个是这样。那对病人是不是也是可以从这样做起，你就可以理解他的这种理路，这种相关性从这个地方。那再来渐渐的我们能够做大，好，由小而大，渐渐的扩大到中了，再来渐渐的能够舍。佛陀的过去生里面已经有很多这种例子，所以布施升起的檀那波罗蜜一步一步来。好，那这里面佛陀有包括到一种舍法，身体的部分我们刚讲了那个叫舍身为苦，就是上布施。那在法布施里面，这边又牵涉到的几个一个情形是，结业生身的布施，业生身的菩萨跟法身大士的菩萨他们的布施。业生身的菩萨我们是以从七地之前叫做结业生身的菩萨，七地得无生法忍以后，舍了这个生死的业报身，得到了法身的这个菩萨，他是行的是法身大士的布施。这时候不一样，当结生身的菩萨他要运用的是这个身体去行布施的，他透过业报的身体，所以他还会有所谓的外财啊，还有他的身体，这个叫内财。身体是内财，妻儿子女到财物都是外财，他用这个来布施。那舍身为苦这个来讲算是结业生身的，因为他用他的身体来布施嘛，是这样。到法身大士的菩萨的布施的时候，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的会看到出现的是在出现的部分会像动物的部分，因为动物能够看得到嘛，动物的部分里面看得到是哪些在动物界里面教化众生。这个地方有一个恶龙王，这个故事虽然看起来是那个佛陀讲他是业报而去的，但是看起来来讲做龙王还能够教化众生，这个应该是法身大士。这个龙王在那个时候有一种情形是，龙王本身有的众生见到他就死，有的毒气喷到了会死，有的身体被他扫到了会死。当然龙王一定有他的龙族啊，这些龙族跟龙王在一起受到龙王的保护是快乐的。那有一次金翅鸟是专门吃龙的，金翅鸟要来吃龙的时候大家怕得要命，但是龙王知道这个金翅鸟跟他是能够不能伤害他，两个可以抗衡。那这种之下龙王跟金翅鸟讲说，我从来没有对你起过害心，我能够伤害一切众生，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你起过害心，所以你也不要伤害我。那这些龙族都是依靠我而活着，所以我有责任要保护他们，所以你也不要伤害我的龙族。那金翅鸟说，我没有吃他们不行了， 那个龙王就跟金翠鸟讲说，我们过去生都是造恶业，犯戒而堕落的。我们在佛的时代都曾经出家过，我们造了犯了戒以后，堕落为，你做金翅鸟，我做龙王，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还想不起来，因为你犯戒哈，没有发怒啊，复常，你没有发怒，你复常，我是有发怒的，所以我知道我过去生的因缘，我还知道过去生我有出家过，有犯戒。所以我现在做龙王，你复场了以后你没发怒，所以你现在弄不清楚你为何因何缘会做金翅鸟。好，那我们都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不应该再杀生。你现在如果继续杀生吃龙族的话，以后再下地狱，那更苦。好，所以现在不要吃这些中我的龙族，我们相安无事，你过你的生活，过我的生活。那金翅鸟这个时候才悟到说，真的是这个因缘，好，那就舍了。不吃的，各自安住自己。那龙主当然跟龙王依靠龙王过得很快乐。不过这个时候龙王就跟龙主讲，我们既然是造业招感来的，我们现在要赶快修一些福，赶快修福。那修福布施也好，能够先受八关斋戒最好，这个不困难。那所以大家这个时候通通在受八关斋戒，依着龙王而受八关斋戒。那受八关斋戒以后，大家有这个福，有这个福以后，命中也有升天。龙王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教化众生。从我们所看到的来讲，可能他是法身大士菩萨，在动物的状况之下，能够帮助众生能够脱离恶道苦，这是法身大士的菩萨，这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法结业生生就是还有这个业报生而在教度化众生的法身大士，他就是能够变化，他没有业报生的，他就是能够变化为种种的身，比如说他能够变化成佛身、菩萨身，到那个鬼的身、鬼畜生的身、龙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变化，那变化成种种的身，能够度化众生，能够教化众生。那当然法身大士的菩萨他有种种的功德啊，所以他的福报也很大，他可以用这些来救度众生，也能够来供养佛、供养菩萨们，做这个都没问题。只要能够得无生法忍，成就法身大事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来就很简单了。这是从这个地方做一下了解。这是分成业报身跟法身的菩萨们他们所做的。这是从布施一步一步来，到最后在大菩萨的时候，他们还是照样在做布施哦。大菩萨还是会做的，还是会供养佛，还是会救度众生。好，那在布施能够生得四罗波罗蜜哈，它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不布施的过患，还有布施以后升起的功德。从这种角度思维，所以会去升起四罗波罗蜜。不布施的话，当然果报是贫穷嘛。贫穷以后，贫贱夫妻百事哀，那还或很苦恼的哦。那还有呢，有一个叫做什么？有一个叫做饥寒起盗心，对不对？所以贫穷的话会偷盗，偷盗以后在偷盗的过程还是偷盗被追杀的时候会起 杀生。好，那比较贫穷的人，他如果男女之欲的时候不得满足，会邪淫。哦，还有这个地方，为了得到财物做什么，会妄语啊。很多很多贫穷的人不准喝酒，借酒浇愁，愁更愁啊！你看，通通犯戒，通通来了，所以没办法，没办法升起四罗波罗蜜。那假如能够有布施的话，是不是富有？富有以后，家里面都有了，还要跟人家偷吗？不用啊，那不用为了财富跟人家杀生，哦，那自己家里面家庭圆满，他也不用打妄语。做生意福报好的人，他要不要去喝酒？要，福报好的人底下人去喝酒，他不用喝的。我们在台南一个朋友，他做营造的，不必他自己出面，他在家里面都不必出面跟人家喝酒，都是其他人去办事情，办一办就好了。他不用喝酒的了。哦，福报好的人，他盖房子，他不用自己出嘛。哦，那这些他根本要持戒是很好吃。你布施有福，以后就能够四罗波罗蜜，很容易吃。好，哦，这个地方，嗯，你就知道这个布施会升起的四罗波罗蜜的啊。好，这个布施的时候还要做禅理波罗蜜的观法。禅理波罗蜜的观法啊，龙树菩萨叫我们这样观。如果能够布施的时候会碰到什么状况？布施的时候人家会批评你，哦，甚至不接受你的布施，会有这种情形的。那要做观哦，就观说有没有人叫你布施？布施的这个事情是谁叫你做的？佛陀吗？不要像我们那时候受戒的时候，去受戒的那个，人家问说是谁叫你受戒的？师父叫你受戒，那你回去，因为不是你自己要的嘛。好，哦，那是有人就说，那我自己来受戒的，哦，那你来受戒没有师父怎么行？那回去，哦，那这样是戒和尚叫你受戒了。那戒和尚是戒和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哦，众人和合，要搞清楚。不过在这边讲，布施是自己发菩提心，对不对？因缘和合发菩提心，哦，对众生起布施，而来布施的。这时候众生如果对你起嗔的话，要不要忍？我，哦，是自己发菩提心为众生而布施的吗？要成就这件事情，所以这时候的忍就忍了下来。哦，那第二个，从实相去观，从悲心去忍，从实相观。如果人家骂你，这个声音是不是因缘和合？啊，生成是原生法吗？是不是空不可得？那东西都在布施的，这个如幻如化的生成还不能忍，哦，所以要忍。这个时候都还算是忍这个声音，跟忍这个人哦，忍这个人是生人哦。人这个声音是乏人，这样，所以从布施里面升起的是禅体波罗蜜，哈，这个是忍入波罗蜜。好，那从布施里面升起的是精进波罗蜜，毗梨耶。 我如果讲到佛陀的过去生这个地方，就佛陀就多了。你看，在这边佛陀会讲他过去生里面曾经发菩提心以后，他本来是做医生，医生救人有数嘛，医生只做救多少人，医生让你救个那个几万个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过去的菩萨，他觉得这样做是不够的，所以他就随着当时的方便因缘，他让自己命中以后升到忉利天，忉利天做天子。升到那边做天子的时候，想说天子本身只是享受快乐而已，根本没办法做什么大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他也方便命中。方便命中以后，他做龙子。做龙子是畜生类啊，畜生类怎么能够去利益众生？哇，那很难。所以他这个时候又方便了，让金翅鸟把它吃了。那命中以后，他做人间的太子。做人间太子，他生了以后，他就会讲话了。他一生讲话，大家都以为他是妖怪，没有人敢接近他，想要把他丢掉。只有母后，母亲总是疼爱孩子的，所以母亲那个爱着这个孩子，就把他带。他问说：“为什么大家要怕我？”因为你是异类嘛，人家生来要几个月才会叫妈妈，你一下子就会说我要布施。所以他生了以后，他布施，布施他自己太子的财物，太子本身财物布施的，跟父亲讲他要布施，再布施，父亲就把他的一些东西再送给他去布施，布施还不够，再继续布施。然后他这时候跟父王讲说，他要去那个龙宫里面拿龙王的那个如意珠啊。当然父母亲不要他去，但是人间的东西没办法满足众生的苦恼，所以他后来他就要去龙宫里面。那见到龙王的时候，跟龙王王后，那个龙他有能够有神通，他知道这是他的孩子，虽然看到太子，但是他知道这是他的孩子，所以他很高兴，很高兴问他有什么来做什么，叫他住这边。但是他说我要救度众生，所以这个太子要求那个龙王上面的如意珠。龙王说这是我的装饰品，怎么可以给你？那龙这个太子说要请他满他的手愿了，那龙王就答应他，这个珠给你用，但是等你命中的时候你要还我。那太子就答应了，就带着这颗如意珠到人间来。那在人间做布施的时候，据说他有设坛，那众生先可能是持戒清净，那借着这个如意珠的一点点的小小如意珠，但是好像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东西出来，满众生所愿。这是中间是很多的苦啦，你看他要舍掉生命，众生最爱的是自己的生命嘛，他要舍掉的是天上的快乐，他舍掉的龙也是在龙族里面也是可以享用很多福报，都不一样。而且舍掉生命是经过这种贪爱自己生命的这种苦，那做太子他还不用享受，他去得到这个如意珠的过程是很辛苦的，但是为了众生，只是为了能够舍一切所有，能够等信一切众生，为了 得到成就佛道，所以千辛万苦去经过那几世才得到这个如意珠，满足众生所愿，这是精进波罗蜜啊。那从布施里面就可以行精进波罗蜜，这个地方我们有一点基本的了解和基本认识。那在 那个禅那波罗蜜里面的观法，禅那波罗蜜里面观法是说，布施的时候，我们想看看，当我们在布施的时候，我们舍掉什么心？简单是五盖，五盖的第一个贪欲盖，没有贪心的时候，去除五盖之一，灵敏心跟恭敬心，灵敏心的时候，我们舍掉什么盖？嗔恚盖嘛。好，在布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因果业报？除掉三世因，除掉三世怀疑的，怀疑有三世因果，所以我们知道布施会有果报，所以没有疑盖。布施的时候会不会懈怠睡眠？不会嘛。布施的时候会不会后悔？不会后悔嘛。所以除掉布施的时候，是不是除掉这五盖？五盖以后，心欢喜，心欢喜以后，就能够持戒，能够得一心正念安住，所缘尽上，是不是得定？从布施是不是能够升起禅定波罗蜜？这是它的次序哦。先降五盖哦，去除五欲哦。降五盖，去除五欲，这时候再来正念安住所缘尽上，这样才定得下来。好，这是一个思维嘛，从布施里我们升起禅定。那第二个，当我们在恭敬。有禅定的人的时候，我们在恭敬布施供养禅定，这个是往外来说的哈。为什么你要恭敬他？因为他有定嘛，因为他有定，所以我恭敬他。好，恭敬这种精进的人，这时候你是不是也是仰慕他而想要修禅？对不对？比何人与何人？顺何人也，与何人也？有为则亦若是。好，所以我仰慕他，我也自己来修啊。我从布施就升起，我也能够修禅了，就有这个力量。所以从这个自他这样来观的话，布施就可以升起这种心出来。好，这个地方好。好，那布施会升起的般若波罗蜜哈，从世间来说，就是你看看那布施的时候，有没有知道我们以前看过的资料里面布施会有什么果报？刚如果布施食物的话，会有什么果报？你怜悯一个人，好，你在布施食物的时候给他吃，他是不是会活命？所以你会有长寿的果报，哦，你会有长寿的果报。你布施食物的时候，你让他得到什么？容光焕发，焕发。所以你会长得好看，知道吗？你布施食物给他的时候，他会得到安稳，对不对？他不会苦嘛，会得到什么果报？你会得到很有大力的。没有力，好，没有得吃，有没有力气做工作？没有力，没有吃就没有力气，所以你会有得无能胜这种力的果报，好。 你布施食物的时候会得到，让他能够有力气说法，所以你也会得到这种辩才的果报。这些哦，布施的时候会自己会得到安乐，哦，我会得到这些这五个，这是《阿含经》里面就看得到，命色利乐变，哦，命色利乐变这个地方有五个。单单食物来讲就会有这五个因缘了，何况是其他的。那从布施就能够升起般若波罗蜜，这才是人间里面讲食物的而已。那又看到虽然布施即使犯戒的话也能够在其他道里面升起的是比较有福的。那如果布施求不是求人间的，又升到六欲天；如果布施的话，又持戒，能够到色界天；修禅以后能够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布施的话，能够为涅槃，能够得声闻辟支佛；布施如果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以证得 无上菩提。这个种种的因果关系，从布施你这样知道以后，你掌握到整个因果关系的话，那就布施能够升起的般若波罗蜜，你就掌握住整个整体性，哦。那所以即使像佛陀他也曾经讲过一个他自己的本身故事，哦，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你看他在地狱里面另外旁边地狱的众生，他比较没有福报了，他瘦肉，所以被狱卒那个，用那个叉子叉到肚肠都流东西出来。那释迦牟尼过去世里面，他就福报比较好，所以身体比较强壮。那他又能够平常就保持培养的慈悲心跟菩提心，所以他对众生地狱众生起慈悲心，又发菩提心以后。他的被狱卒赐死以后，他还升天，就真正在行菩萨道。所以我们掌握住这个，你看布施里面他种种衍生出来，哦，布施能够升起的盘那波罗蜜，布施也能够升起的四罗波罗蜜，布施能够升起禅尼波罗蜜，布施能够升起的毗梨耶波罗蜜，布施能够升起禅尼波罗蜜，布施能够升起般若波罗蜜。那这样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从这种最基础这样一步一步这样修过来，哦，这是我们初发心菩萨可以做的，哦，不是菩萨有深有浅，哦，有高有低，那逐渐的行我们毕竟可以完成菩萨行，哦，这个地方我们休息一下。